大家好，我是拉丁，
我是阿松，
我们是两个戏剧顾问。Hello，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
哟，谢谢大家回来。
这不就来了吗？好啦，我觉得我们这一季还是要解释一下，这一季真的比较多游戏片，而且我们游戏片因为从某一个时刻开始就比较难邀请到听众来我们节目。
是，
因为我们节目通常时程都有点赶啦，对，但我们其实还是有陆陆续续安排一些访谈。那这一集邀请到的这一位其实就是我本人，其实期待蛮久的。那他其实我们跟他渊源可以稍微讲一下，因为我觉得这还蛮有故事性的，就是在我们一度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
觉得啊，好像生活比重出现问题的时候，
或是剧团的工作压得我们喘不过气，然后还要追剧啊什么，会觉得说好像 podcast 节目是不是要中断，或者说它真的有必要持续存在的时候，突然就是有一位听众就来赞助我们，对，然后赞助我们说，觉得我们的节目好像对他是有帮助的，而且他最近刚好就得了一个创作的奖项，然后我们就觉得哇。
似乎好像又可以走很长一段路
我觉得有时候创作者的心情好像就是这样，对，我们就需要一点小小的鼓舞就可以走更久，所以这一位听众其实我们一直就有在跟他敲时间，只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时间本来就很难敲，
是，
加上这位听众住的有点远，所以今天把他请上来其实我个人是真的很开心，然后也有点戒慎惶恐，我那个紧张的情绪又回来了，
是
好，那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欢迎一下 Kado Kado 百万小说创作大赏轻小说组的金赏的得主，就是我们今天的文字创作者雷雷亚娜。
亚娜
Shalom，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雷雷亚娜的三次元代言人，那可以叫我亚娜就好。
哦，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有看亚娜，就有把他们的作品给我们嘛，就是所以我们其实有读，然后里面的角色好像就叫做雷雷亚，就叫做亚娜，对，所以其实名字是一样。那亚娜好像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
哎，那个蕾蕾亚娜呢是我经营在粉丝专业或 IG 上面的一个身份啦，齁，那我想要是以这个角色的身份去写故事的感觉，齁，可是要经历到访谈啊或是领奖的时候都是我这个肉身的人去代理处理的，所以我会说我是他的代言人啦，对。
那我们今天其实就会邀请亚娜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文字创作的故事的这一个媒介，然后还有聊一下他这一部作品。但我觉得在开始前好像还是可以请亚娜帮我们先工商一下他这一部就是得奖出版的《灵魂的羽毛》然后《拉比的女儿》这一部作品。
工商我不敢当啦，不过我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在讲什么。
好，
这个故事呢其实他我出版的是上就是《拉比的女儿》的上册跟下册，那这个整个故事是没有写完的，那我整个故事就灵魂的羽毛这个世界观呢是发生在一个浮在陆地都浮在半空中的世界，那主角呢就是一个叫亚娜的少女，好，那先澄清一下这个亚娜不是我，她是她女主角的名字，她叫亚娜，但她的全名还没有公开，那她呢跟着她的拉比也就是所谓的师父，就是游走在那个地下社会当佣兵的角色，好，那第一部曲就是拉比的女儿嘛，第一部曲呢他的故事的开头我是写说他们接到一份委托要到异乡去执行任务，那这个任务呢非常的危险，因为它会牵扯到政治啊还有宗教势力间的利害关系，其中也包含拉比自己的私心，所以我想透过这个旅程，这个冒险旅程呢一点一点揭露这个世界的权力关系还有世界观设定以及特殊能力的一些概念，然后最重要的是我想要铺垫这个 主要角色们的成长曲线
啊，其实如果是我们节目的老听众，应该对于刚旅程啊或成长曲线，对，其实我觉得在故事媒介里面，在这一部作品我在阅读的时候，我觉得是蛮扎实的。我其实很想要赶快就切入聊这一部作品，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先聊一下媒介啦。不过，如果听众听到这里就已经对这部作品很有兴趣，好奇问一下亚娜，他们可以怎么样取得，或者说可以怎么样接触到这个创作？
这部可以在 Kado Kado 的网站上面读，但是要因为 毕竟已经出版成书了嘛、嗯、所以后面几个章节好像是要透过他们的一些卷啊购买他们的卷去持续阅读、哦、那如果不要这么麻烦的话就直接到各大的书店可以问问看诚品啊博客来直接买实体书来读、嗯、那我会非常谢谢大家那默读上面有电子版、啊、就是电子书的版本也可以、嗯、如果觉得说比较便宜啊或者是比较方便的话可以买电子书
了解好那我觉得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切入文字创作这一件事情了我觉得本身我自己是编剧然后我自己也是用文字写故事可是我们之前就知道说哇剧本其实说故事的方式很不一样我们是用对白组成、嗯、那我觉得在小说里面我们对小说就有很多我自己的误解例如说或者迷思啦就例如说小说就很自由啊可以用文字可以很挥霍啊
是
等等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来针对这个媒介来好好聊聊那第一个问题其实一样是蛮基础的就是还是先好奇亚娜怎么会踏上文字创作这一条路尤其我觉得这一条路是一个荆棘路
哇真的是走到脚都会痛了我国中的时候开始接触日本的动漫开始看漫画火影忍者海贼王、嗯、然后看着看着就会萌生自己想要创作故事的念头、嗯、那当时最重要的启蒙是有一本漫画叫做《钢之炼金术师》嗯、我看完以后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也想要创作出一部世界观很完整然后在最后的结尾的时候把所有的故事串完整的这样子的创作模式我非常想要、嗯向往、哦嗯、
是
那原本是打算要画漫画啦嗯嗯就是画了一些以后发现能力不足啊而且我不会画恶心的男人啊就是一些反派我觉得我画的没有不到位然后也不想画一些不想画的东西
懂技术门槛蛮高的
对啊所以我就想说哎、欸，我的语感还行嗯，所以就那我们来我就写写看小说然后就一写就变成十年之多年的创作旅程
所以是以兴趣为主的在写 这本小说
对 兴趣使然
啊、所以十多年所以是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了
对我是从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开始慢慢写那那时候没有什么压力所以就是有一搭没一搭写而像打英雄联盟的时候死掉的时候写几句然后直到是最近这几年开始发现自己好像越来越有一点心得以后才砸进去很认真的写、
嗯、哇所以其实都是从大学时期写的就是目前的这个亚拿的故事嘛、
嗯、我改了五六个版本吧
哇但在大学时期写的时候有透过任何的通路先公开部分的内容或者怎么样吗
最早的话是在匹克邦
哦、
然后
你知道匹克邦是什么
我知道匹克邦是什么
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不知道
没有我对他认识也很粗浅不就是很像无名小站之类的
哎、欸，是
哦所以在无名小站时期的时候你经营的不是无名小站
就是无名小站末期然后有一个叫匹克邦的平台
哦，
然后就在那边连载
连载
了解所以一开始我好奇因为后来在得就是这个金赏的时候你是用轻小说组的这个来得奖嘛你一开始创作的时候你就是把它定位成轻小说嘛
还是其实没想那么
多我希望各位听众不要言上我其实我原本一直觉得我创作的呢是奇幻小说、嗯、对是例如说纳尼亚传奇啊魔戒啊、嗯、我向往是我要被人家讲出来是这种类型的故事但是因为当时在报这个奖项的时候我其实也没有抱着很大的期望我只是觉得说在一个新的平台因为他们那个平台是刚成立然后该开放给、素人创作者上去投稿、啊、然后我想说不按白不按我就把那个参赛的键按下去然后组别里面就轻小说最贴切我的样子因为我不是言情嘛我也不是 BL 啊、嗯、我甚至也不是短篇、嗯、那我只有轻小说可以按了我就按了、
啊、他没有奇幻小说这一类
第二届才有第二届他就没有他轻小说的组别就分开了就变成奇幻组跟类型小说、
啊、
对所以比较类似那个推理的那一面的
所以了解
以头衔的话我那一届就是我只有轻小说可以投
了解蛮有趣的好像感觉是一个因缘际会的感觉
那时候投的心情是就是说想要看看自己的作品的实力在哪里吗
对因为那时候投的时候就 其实也不觉得自己会得，因为那时候很多所谓的大手就很厉害的人还有职业作家有来投比赛、嗯、所以觉得说嗯，自己好像也还行、哦、然后有在一些职业小被职业小说家像例如那个玉兔、哦、他有帮我点评的时候他有说我写的不错，我就哎、欸，那我的作品是不是可以一战，那我就来试试看好了、
嗯、哇，所以真的是抱着一种就是测验一下自己实力现在在哪里还可以往哪里进步的那种感觉投，结果没有想到
结果没想到入围了、
其实是不是这个心态才是比较健康，对， 我投什么文学奖我都是抱着我一定要得奖这个感觉，我就不
我一定要得首奖，然后没得的时候就是失落的要死，
失落的爆炸的
对，
对，这个确实啦，确、嗯、实就是我觉得在入围前我的创作心态算是相对比较健康一点，
嗯，
那入围后我才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做冒牌者症候群啊、
哦、
或者是觉得自己好像得不配位的那种想法会在自己里面打转很久，
哇，对，因为原本你是就是有可能那种得奖我们理想上的程序应该是我可能先得一些其他的小奖啊、
嗯、
还是什么然后最后才得、嗯、得到第一名或者是什么、嗯、对，所以你会真的有那个冒牌者症候群的感觉、嗯、
对啊，因为原本在投的时候他有一些小奖是例如说最佳人设啊最佳世界观、嗯、我想说那我就起码得个最佳世界观吧、嗯、
啊，
至少是觉得自己最有自信的一块，
对，结果没想到是就是他们给我这样子的殊荣、
哦、
我其实是蛮害怕的当时在得的时候、嗯、就怎么可能
有打电话去确认一下吗？
我反复看了好几遍是真的是我吗？
我觉得还蛮酷的，但我觉得等一下我们还聊到作品的时候应该会聊更多、
嗯、
我先拉回来创作层面好了，因为我觉得创作方法真的每个人就是一百个人有一百种方法，不过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一些步骤啦，像是剧本我们就会从什么田野调查
啊、
嗯、然后剧本大纲啊，然后到什么分场纲啊，然后开始写对白啊，然后再分场次等等的，
是，
那以亚拿自己的经验来讲好了，因为可能要代表整个小说创作也有点太恐怖了，对，所以就是说小说创作有没有你自己的创作步骤或者是 SOP 等等的。
因为像刚刚讲就是我是很向往荒川弘老师的钢之炼金术师嘛、嗯
啊、
所以我想要把这个角色都想清楚了，然后世界观也想清楚了，结局要怎么发生我也想完了我才开始创作、
嗯、
所以这个虽然我改过五六个剧情版本，但是大体的走向是没有变的、
嗯、
我只是想、哦、我是想着要怎么让他们抵达那个终点、
嗯、
所以在我的脑海中它曲线啊该发生的事情是哪些，然后结局是长什么样子都在我脑袋里、
嗯、
对，那可是编还是会有我在写的过程中可能因为人生历练嘛，毕竟写十年了、嗯、会突然发现怎么写会比较有趣一点
啊，
怎么扩充会比较对这个角色的成长曲线会有更加加分的动作，才可能稍微改一点点。
嗯，
举个例子哦，就是像各位现在看到的版本呢，是我的第一幕呢，就是让女主角直接登场，
对，直接亮相、
嗯。那我以前的版本全部都是男主角先登场，
哦，
所以视角的切入是有玩一个大改的，
嗯，
对，那以前的版本就觉得超无聊，就个臭男生，然后很屁眼屁的那种感觉，对，然后突然改成女生，我越写哦，越写越香，
忽然间觉得整个都流畅起来，
对，突然很开心，越写，哎，我以前做错了这么多事情啊，
但我觉得也有趣啦，因为目前的故事的话，的确也是女主角为主轴，我觉得整个会很灵动，因为女主角才是那个有主动性高，或者是她的个性比较鲜明的，
嗯，
反正男主角。在这故事里面相对被动、
嗯、
所以我觉得好像有一种就是我自己在阅读起来我觉得若刚听到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原来一开始是这样，对，我也觉得蛮特别的，但拉回来讲的时候，所以因为荒川弘老师就我自己也蛮爱钢炼的，对，只是很多人就是很把它称为神作，对我来说我的神作好几部，就是它不是唯一一部这样、
嗯、
但我自己也觉得它厉害的地方是荒川弘老师的作品好像一开始都把所有的世界观拉好了、
嗯、
所以你在他的作品里面几乎比较少看到那一种就是我们会讲那种就是什么后不理，对，或者说就是有一个哎、欸，怎么有一个这个设定后面都没用到，
对，后面就不使用了，
对，例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就爆雷那些比较 古老的作品，例如说《火影忍者》，我自己也蛮爱的哦。
是，
但像那个之前鸣人刚学会螺旋手里剑的时候，他有一个手会废掉的设定，后来那个设定也莫名其妙不见了。但我觉得好像先把世界观弄好就是这样，可是他非常的累，所以你是在一开始你就会把这些故事全部都设定完成，你才开始动笔写吗？
好，因为我创作的那个概念是这样子，就是我有想要讲的主要的主轴，然后以及这些角色还要在哪些曲线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想清楚，然后我会先写下来，然后因为我刚有讲我很多个版本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很多案子是被我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一一划掉的，就是我觉得这太幼稚啊，或者是我觉得不好用，我会重新去调里面的一些甚至设定我都会调，所以像第六个这个出版的这个版本呢，是我调到我觉得它现在呈现的一些伏笔跟最后的结局是我完全 match 得上的，我自己也是最满意的版本，我才留下来然后才进到比赛里面。
哇，所以你有一个设定本就对了。
对，我有自己的笔记。
哦，
而且听起来笔记的量会是比你后来创作出来还要大很多的量。
对，我删掉的字比我留下来的字还要多。哦，
所以你是先写出来然后再慢慢的删。
像我现在是第一部嘛，对不对？
是是是。
那 我印象中我写完的第一部有应该还有两个版本，所以都死掉了，然后才进到这个活下来的版本。那其中他们里面的一些设定，就是特殊能力的设定或者是结局的走向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哇，
所以就是会针对人生历练的不同，然后看的作品越来越多了，然后会调整自己的故事。
好酷哦。因为其实我觉得在写剧本的时候，我自己啦就分享一下，我自己也是之前有分享过，我会在大纲阶段可能会是亚拿刚刚说的那个阶段，就是累积很多东西，可是等到我开始写对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比较不会有白走的路这样。对，
我有点好奇，就是说这个版本呢，你会听取别人的意见吗？或者说在出版的过程中会不会有像编辑的角色跟你一起去讨论删减或者添增的一些剧情这样子？
那以台湾出版的架构来说，我算是素人出道了。如果我真的有出道的话，我叫素人出道。所以在那之前我都是单打独斗，那我能够咨询对象就是我的枕边人或者是我的朋友。对，那所以像这个出版版本也是我去征询我一位同事，就每天写完然后隔天上班的时候午休时间赶快看一下，我请你喝饮料。
那同事也是文字创作者？
没有了，他画画的。
哦，
所以我之前比赛那个封面是他画的。
哇，
然后所以我征询他的意见去改了蛮多东西，因为他就是一个纯读者，他不是创作，不是文字创作者。
对，
那我在这边我可能会鼓励如果也想要文字创作的朋友们，你们的最好的读者或是你要咨询对象，我会鼓励最好是没有在创作的人，他会用一个比较市场的方向去给你他的回馈。他可能在笔法文法上面或者是他的文笔就不会比你好，但是可是他就很直接的就告诉你，这叫无聊，还是这叫有趣，这是可行的。所以他以前也看过我是让威廉男主角当主要故事线的那个版本，他看了就觉得无聊啊。然后变成女角，他说开始有趣了。
Interesting。
哦，这很有趣。因为戏剧也有一个就是写剧本也有一个方法是类似这样，因为会觉得说大众的视角就是一般观众的视角，如果有时候太给一些创作者看法有点曲高和寡，
或者说创作者会有自己的创作习惯。对，然后就是给建议的时候会不小心把自己的习惯也纳进去这样子。对，
懂。
对啊，因为毕竟如果说我们创作的对象是大众市场的话，就不是自己多写来去写自己开心的话，我认为是要接受一般观众的回馈的，因为你最后卖给的也是他们嘛。那小说创作者他自己写自己都来不及了，会管你什么？
对啊，而且文字量或者什么是真的很庞大。
对啊，
好。那我觉得好像可以再往下问，因为刚其实亚拿就一直有提到一些角色曲线或什么啦，我一直就听得心痒痒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我们节目的听众，就是应该也就是 听我们很常提到旅程啊或者曲线之类的，那这个概念真的是不只在戏剧啦，就是在很多故事媒介也都通用。所以好奇亚娜在创作小说的时候，你自己也会纳入就是旅程的概念，或者是刚刚讲的就是曲线的概念，角色曲线的概念在里面吗？
在创作的过程，就是我有刚有提到嘛，就是我开始觉得自己写的东西还能一站的时候，那我就听很多的 podcast， 就是有贵节目啊，或者是一些有提到故所谓怎么把故事讲好的，像有一个另外一个节目叫《想象文学收音机》。哦，它里面也提到很多跟曲线有关，或者跟写作相关的技巧的。
好，笔记
节目，对，不小心攻上了别人了。
不会，
我要不要非常开心？我们有时候都在找新的 podcast 听，这样子。
对，
在听你像在听两位的节目的时候，就会听到很多哦，原来有所谓的旅程，所以我就去看一些工具书，所以就会在小说创作里面有一些工具书，很摆明就写叫做英雄旅程的书，或者是创作历程，然后里面其实写的都是英雄旅程啊，大家都是去解构英雄旅程要怎么塞。所以我的故事呢，我会毕竟也原本就是参考的是漫画，那漫画的结构大体也是这种结构去写的，所以我觉得写来写去我的目标我的偶像都是这样写故事的，那我应该也不脱这种范畴，毕竟我就是看王道故事出来的嘛。
没错
是，所以其实你这过程中都是自学的，比较没有说去请英那种老师啊，或者说去上课这样子。
我没有上过课，我都看书，
哦，
然后或者是
无师自通的那种，越写越
我觉得你会让他越来越紧张。
我就不敢当，就是说因为我们看的很多故事嘛，例如电影戏剧然后我看漫画，我认为我看的东西就是不出那几个，那我如果要创作他的东西的话，我当然就是参考他们。对，所以我当初要写小说，我突然认栽了，我是写轻小说的。我东西被归类成轻小说，我就去翻轻小说，我就看，像不过毕竟我本来不是这个圈子的，所以我看的都是一些我以前听过的，例如我看的最出名的叫《狼与新香料》。
哇，真的很有名。
对，然后我就被他的节奏影响，然后我又去看了一个，我想说不对，我要写的是西方奇幻，我去看了那个《刺客学徒》，对，然后也被他影响，所以我写出来的东西就变成被人家说是步调很慢。
但我觉得这很有趣啦，因为我们一般都会有自己的启蒙作，然后就会被说你的创作可能很像什么。对，
很多人的创作历程是从模仿开始。
对啊，或者说就是像我听到一个最有趣的是，之前有看一个节目，然后说饶舌也是这样，就他们会直接归类说哦，谁的饶舌听起来就是谁的饶舌这样，
或者舞蹈也是这样，舞蹈也会有就是什么舞风好像是跟谁很像这样子。对，都是互相影响的。
对，但我觉得我想要帮我们的听众问一下，因为我们听众一直在问我们说你们有没有开一些书单之类的，但我们总是没办法开。
我们总是没有真的开给
对
方，
或者就开那几本就是我们自己也真的觉得有用。但是不知道亚拿在看英雄旅程，尤其是小说创作的这个范畴的时候，有没有你比较有印象的书，或者说你比较推荐的，因为这个我们突然临时考他的感觉。
是，
哦，那我翻开我的电子书单。
OK，
哦，那个如果说也同样想要写小说或写故事的，我会推荐有本书叫做《故事写作大师班》。对，然后他是我一位朋友推给我的啦，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里面也是不出就是英雄旅程的结构，但是他里面提到一个我觉得最受用的一个概念是，他说他里面有个章节写说，如果你要写一个反派或者写阵营的之间的对立的时候，最好的数字是四个，就是你要设计四个阵营，然后那个故事就会很充实。这个深深影响我的结构，所以我去梳理了一下我的坏人跟好人有哪些。
难怪，因为其实如果看亚拿的作品就会发现里面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专有名词，就是又有商会啊，然后连坏人的地方我目前看到感觉都有两个，就是有祭司厅跟盛会
厅。
对，大家都可以知道他的作品其实有很多设定，对，我觉得蛮有趣的。
然后另外就是我个人认为在写作的过程中心法就是心态让自己的心态健康是蛮重要的、嗯、所以有一本书我现在一直奉为圭臬啊或者是所谓的如果真的要说的话叫圣经、嗯、对虽然我跟我个人信仰有点违背啊但是我还是觉得要这样讲就是 它是一本叫做大师的小说强迫症
哦、
它里面比较少
技法
少一点点但是我看完我觉得 我可能在看的过程中我会哭好几遍、嗯、就它里面写到很多你在写长篇故事的时候的一些心理历程就个人的心理历程我就看完以后我觉得心理被洗涤一遍可以重新去面对一些在写作上面的挫折、嗯、对所以说推两本书的话我可能会推这两本
感谢、
哦、我觉得好有趣哦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我会看工具书
是
但我其实也有需要那个心理那个层面
对
所以我自己看的那一本其实是村上春树的就是关于成为小说家的那件事、
哦、
对然后那本也是有点像你说的这样就是我如果写得很挫折或者说有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经历到这个时候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得奖你可能都会觉得说我会不会其实就是不适合或者就是不是走吃这一行饭
我觉得创作者应该多少都有自己的神经我在表演的时候我也有属于我的表演神经、
哦 okay、
不过有趣的是它不是表演书、
哦、
它其实是导演书
哇
对所以蛮有趣的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或是说因为今天刚好聊文字创作小说创作如果大家想要就是参考的话亚楠刚刚提了两本书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欸、怎么好像在卖他刚刚讲的书的
没关系有一个已经绝版了
哦
可以去借啦对对对好那我觉得刚好讲到推荐书单这一件事情好像就可以接着问下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亚楠的经历就是本身不是应该说刚刚讲的不是有上过专门的训练啊或者是相关的学系然后这样上来、嗯、我觉得然后就成为就是一个有点像文字工作者或者说作家那应该是蛮多人的梦想啦我觉得好奇亚楠如果你会有什么建议然后可以提供给想要踏上这一条路的一些人或创作者吗
好我的建议就是不要想不开
不跟我们一样
怎么跟我们很像
對在创作路程上的人都说不要轻易踏进来
对他说怎么考上北医大
不要考进来
好啦那我认真讲认真虽然干句话我也是七八成是认真的不过我想说因为如果说想要写作就是做文字创作的人哦、喔我觉得可以先厘清自己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出名、嗯、还是只是要写一个自己想要讲的故事、
啊、
那如果想要出名的话呢其实去看博客来啊去看成品现在的榜单上面出名的是哪个类型的会不会是像是财经的还是是心灵鸡汤的
嗯，
对
嗯
那如果你觉得写得出来就去照着他们去充实自己然后写这类的书、嗯、你会出名的很快
嗯、
如果写得好的话、
嗯、
那如果是想要讲自己想讲的故事的话当然我认为要分两种第一个是你会不会在乎自己的东西被人看见还是你一定要让自己的东西被看见、
嗯、
如果你不在乎自己的东西有没有人看那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放在部落格上面然后放在任何平台上面爽写什么就写什么没有人阅读数为零都不在乎那我会觉得我会很羡慕这种人、
嗯
我很明显我是扛不住的、
哦、
那如果说你是想要写就是被人看见的书那一样同理就是你要去看那个平台上面最多人读的书或是现在市面上最多人愿意掏钱买单的种类是哪种类型的小说那我可以现在先公布答案奇幻小说在台湾轻小说里面其实蛮弱势的
哦、
对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很一下就有一些基本的读者量的话呢言情都市言情或者BL、GL 这种题材、
嗯、
或者是甚至如果说小众一点的话推理其实也有基本受众、
嗯、
对你可以如果说你们觉得自己写得出来那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写、
嗯、
然后再去参考现代人的写法是什么
有一点像要熟悉市场的趋势这种感觉
对啊就是我原本也是觉得我觉得我是不在乎别人说什么的人、嗯、就发现我不是所以可是我已经一头栽下去嘛而且我也是硬着头皮就是想要写这个故事不管别人怎么说、
嗯、
那我套一句漫画爆漫王里面讲的一句、
嗯、
他说一个创作者如果没办法写自己想写的故事那代表他没有才能 然后它里面讲的其实是指连载这件事，就是有没有连载不会被腰斩。那如果你说，如果说你觉得你写的东西都被腰斩，没有人喜欢，为什么我不能写我喜欢的故事？那代表你可能没才能。
嗯，哇，
这是他的
好残酷的一句话，
很残酷，我觉得那非常震撼我的一句话。
但我觉得刚刚也让我有一些感触，是我觉得在戏剧系，因为我们之前聊过我们在戏剧系受的教育，我觉得那时候也是一直在往，就是说我自己到底想写什么故事。但我觉得真正打开我的，也是我的那时候的主修老师叫我说，除了去看工具书之外，他告诉我说，就是你要停下来，然后你要先去看别人在写什么。
嗯，
然后我那时候才有一种感觉，是我好像以前都会觉得我在创作，然后我创作完就应该有人来看。但这其实是分开来的两件事，或者说就是像你刚刚阿松讲的，好像先熟悉市场，或者是先 不已经熟悉市场，先熟悉你的读者，或者是你的
是觉得说读者有哪一些这样子。
对对对
对，那我想补充一下，我要说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才能的人。就是我发现我不适合，我的东西不适合现在的市场了。哦，所以我想这么多，我只想讲这一句，我怕你就哦你是很秋啊，你就觉得自己读者很多啊。
不过我以就是读者的身份来讲，就是因为我至少看完，虽然我还没有完整看完那两本书，但我其实看了七八成了，对、
嗯、
然后我自己会觉得我其实同意你说的话，但不是没才能的那一部分、嗯、是我的确觉得就这个作品的节奏
就符不符合主流市场的需求，这样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真的是短影片的时代，
就速度很快的年代。
对，我现在连跟我讲一个可怕一点的，就是我现在连跟国中的小朋友，就我的学生，戏剧社的学生讲说，就是我们来做穿越剧，或者他们自己提说我们来做穿越剧，他们都会说好无聊、哦。我想说，到底怎样有聊？连穿越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说都已经激不起兴趣了，到底想怎样？
他们接触太大量了，最近穿越题材很多。
对，但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的确他的作品，我在读的时候，我的确我觉得怎么这么缓，然后发生故事的方式。讲好听一点，讲难听一点就是有点慢，但讲好听一点就是对我来说铺陈的都很扎实，我很喜欢他铺陈角色的方式。
我们常说就是耐得住性子这件事情。
对对对，但的确这样的作品是不是主流市场？至少我自己感觉现在的年轻时代，或者说小朋友时代，国中生、高中生，跟我那个时候好像已经很不一样了。嗯、对，
可是因为你算是，就如你刚刚说你是偏素人创作者，也就是说你其实没有被腰斩的压力吗？
现在是没有，其实是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我们常说的那句话，让子弹飞一点点，对，搞不好写完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长什么样子了。
对啊，而且其实我们节目稍微之前有聊过的概念是，就是听众应该说大家看戏就在追求不无聊，其实搞不好这种快速的刺激的作品多了之后，观众就会去追求就是很大篇幅或者是节奏比较缓的作品，就像沙丘最近拿到那么大的就是大量的票房，我们也觉得它有精彩的部分，只是我还蛮惊讶说这么慢的故事，或者说这么庞大的故事，现在还是有那么多人愿意花电影票钱进去看。
嗯，
对啊，
我讲比较不正确的。
好，OK OK，
对，就是我认为，我个人会认为，在这个时代，任何的作品呢，它其实经历到比较，如果它好或不好，有没有票房，我认为行销是一个非常。占这样非常重要的比例，有些畅销书也是被出版社硬是打起来的。
嗯，
甚至我认为，沙丘它也是因为大家很多人说好，所以大家就是一股脑冲进去。那说实在，有几个睡在里面的，我们也不知道嘛，对不对？然后像我也讲比较，我来得罪一下，就是像之前的那个《鬼灭之刃》的那个《无限列车》篇嘛，当初也是大家打震天响啊，然后说什么票房卖得多高啊，
嗯，
然后一些不是受众的人也冲进去一起看，然后大家都好奇，大家就台湾人喜欢跟风嘛，所以像我老板也进去看，然后看出来他说好无聊啊，那什么，可是票房他就塞进去了嘛，
是，
所以大家就会说哦，这个票房好高，很多人喜欢，
是，
所以我认为其实台湾任何创作跟行销有关，
因为影响票房的确实有一个东西叫讨论度。
嗯，
对，就是说如果他讨论度够高，你会觉得你没有去看的话好像没办法跟别人聊这个东西，
对，
所以就会间接的影响到就是没有不是原本不是受众的人进去看，对，不过进去看完之后出来的评价就会是比较明确一点点的，有一些就票房超好但评价非常不好的作品，但有一些呢是票房很好然后评价也非常好的作品，对，那我觉得沙丘现在就是一个，我觉得票房一定多少有行销的 功劳，不过他的故事其实真的写得蛮好的。
嗯，
对，而且他因为他有一个基本底啊，就是因为他是小说改编，
嗯，
所以要防护层多一点哈。如果谁出来说自己看不懂，代表你没有品味，
可能会被说就是可能还不理解那个小说的世界观设定等等之类的。不过我确实觉得理解那个世界观设定之后，因为后来我们的听众有来跟我们交流，补了很多。就是世界观设定给我之后，我忽然间觉得，哦，好像可以再看一次的感觉，因为我觉得知道那些设定之后再去看的时候，会觉得很有趣。
对，
不过它整体呈现上来说，很多，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沙丘》最有趣的是，就是有听众跟我讲说，里面全部都是黑科技，没有一个东西是奇幻元素。
哦，
对，但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一直觉得预知能力是奇幻元素。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不是，他有一个他
这也不是
运作的逻辑在背后，然后就说，哎。啊，我有一点有兴趣，想要再理解一下那世界观设定到底怎么运作的，这样子。
懂。
对，然后我想补充就是说，刚刚有提到说怎么加入哈，成为一个作家。
嗯、
我认为啦哈，如果现在的受众的面向像我，如果是比较年轻族群啊的话，我会推荐是要除了把自己的故事写好之外，
嗯，
其实要经营自己的社群平台。
嗯、
对，是像我自己就没有经营的很好吧，对，所以就会比较少跟读者互动的机会。
你的经营社群平台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专业，
对、啊、
就有一点像是另外一种行销，但是它也需要投入时间，投入很多的金钱下去。
怎么办，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充满竞争的，
大家都在想办法拉流量，流量真的是一个非常难累积的东西。
嗯，
不过这么长时间下来的创作，你觉得让你持续创作下去的主要理由是什么？
哦，主要理由当然就是我很想把这些角色的故事讲完。那么可以提到的是，嗯、我发现哈，原本只是觉得说我也要创作一个跟匡聪宏老师一样厉害的作品，原本嘛。后来我发现哦。创作这件事情有点算是自我疗愈哦。以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嗯、心理学有很多治疗疗法嘛，有个叫叙事治疗，那也有叫写作治疗。
嗯，
那不免我要提到，就是以前我写，就是我要写一个厉害的作品，然后后来，我在上个版本结束的时候，我有个给自己一个休息时间，我去试着去写一个短篇。
嗯，
那个短篇当然也是在同一个世界观模式下。然后那个时候经历到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课题，就是我的爸爸哦，他要叫我生小孩了啊、
哦、
对，那可是我跟我太太都不想要生，
嗯，
所以我就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我在探索为什么要生小孩，因为我就觉得生小孩是一个 CP 值很低的事情、
嗯、
然后我就写了一个短片，然后那个短片呢就是以蕾蕾亚拿的故事为主角，我让这个、嗯、当做作者的笔名的角色当主角写一篇短篇，
嗯，
然后我去写他的在这当中他去探讨自己为什么要诞生这件事情、
嗯、
就是有人为什么有一些人会莫名其妙就死掉了，然后他问他爸爸为什么我为什么要活着，
嗯，
为什么要继续活着，这样，然后我发现我写完的时候我被疗愈了，
嗯、
然后我甚至被疗愈到我不在乎这个作品有没有人看，有没有人喜欢，我甚至不在乎，我给任何人看，任何人觉得无聊的时候我都不会被受伤、
嗯、
因为我觉得我把这个故事讲完了，后来我发现原来这就是我一开始创作最原始的隐藏在我心底的动机，就是我要疗愈我自己，所以像这个故事的角色亚娜，她身上有我的影子，威廉身上有我的影子、
嗯、哦，就是目前这一部《灵魂的羽毛》，
对，他、嗯、对，我透过写他们的故事，我发现我的内心的一些想要面对的课题或者想要经历的冒险，都透过他来疗愈到我自己了，所以这也成为我继续要创作把它写完的动力。
好啊，我们好像刚好就可以顺着这一条线来聊一下这部作品，虽然我觉得很多问题我们刚刚其实都已经聊得差不多了、
嗯、
对，但我觉得还是好奇这个作品的缘起，因为它真的好大的世界观，然后最终选择一个浮空岛作为这个故事的舞台， 对，那他其实让我联想蛮多的，因为以大陆为开头的，例如说我自己很喜欢的魔兽的，就是那个暴雪的魔兽的世界观也是这样，然后很多奇幻作品的开头也是有一个奇幻大陆的设定这样。那我好奇你怎么会想要创作这一个系列或世界观，就撇开我们刚刚有聊到说是因为黄传宏老师的影响你会想要完整世界观，那一开始为什么是设定这样的一个，例如说有圣树啊，然后有漂浮的大陆啊等等的。
这个原本是要写一个故事，是完全自洽的一个完整的故事嘛，对不对？
嗯嗯嗯。
那我荒川弘老师呢，他用的是炼金术，所以他里面有任何的名词啊，都是用以前在文在神秘学、啊、或者什么地方都有的一些东西来借代，
懂贤者之石啊等等的。
那他虽然把它弄成别的东西了，但是他也是有个基本文本去改的嘛。
嗯，
那我心里想说，那我人生中有哪什么东西是也可以这样借代？那我就回归到我的信仰啊，我本身是基督徒，但是。虽然没有去教会了，但是我对神学或者是对圣经的知识还是有的。那就算我不用没有去教会，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对我人生来说也是非常大的意义。所以我就用我知道的神学观，还有我对教会的理解，对圣经的理解，去写我的故事。所以里面很多东西，如果是基督徒来看，其实会发现非常非常多的彩蛋。但是我也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非基督徒来看也能够理解我。也可以至少他可以沉浸在我的故事里面、我觉得我成功、对，所以我当初为什么要写这么圣树呢，亚伯拉罕，为什么圣树叫亚伯拉罕，诶、欸、懂得都懂
OK
对，所以
不懂
不是基督徒，
不是基督徒
对，那为什么要浮在天空上，就是也是要自洽，是这件事，这个天大的危机是从这个大陆都在天空半空上开始的。大家为什么会开始恐慌，会不会是跟大家都会梦过的，在床上做梦的时候都梦到自己掉下去的那种恐惧感、
对于坠落的恐惧、
对，我在故事里面有提到堕日的事情。对，所以这是我后来最后决定让他浮到半空中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要一个天大的危机在他的故事中潜伏。
我觉得好像有解答我一些，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故事的，因为那个世界就是浮空这件事，包含堕落坠落这件事，我觉得都有埋下一些伏笔，只是在我目前看还没有，在这个故事里还没有发酵。但我特别吸引我的其实是剧中对于灵魂的这个设定，然后其实刚刚亚楠有讲，哦，就是可能跟信仰这件事有关，我就有点通了，因为我觉得里面在描述灵魂这件事很有趣，尤其他的战斗系统其实也很沉得住气，也是在故事里面埋得很深，但是其实也很简单的设定，但是我觉得跟这个角色的性格或什么是连在一起的，因为有些我们自己很喜欢看漫画，很多那种世界观或战斗世界观，它基本上就是很酷炫，可有时候跟人物会有一种分开来的感觉。对，我觉得目前有一些真的很经典的作品都是很融合在一起，像例如说火影忍者，就如果今天是忍术战斗然后把它切开，它就不叫火影忍者了。对，但有一些魔法战斗我会想说这好像在另外一部作品也可以，但
它的独特性拉不出来吗？
对，然后我觉得这部作品其实在与这个的刻画很有独特性，对，尤其是他们的这个能力会直接影响到主角的个性，就是主角的个性其实跟这个东西是有关的，或身份也有关。
对啊，所以我必须来自首一下，很多人看完说哎、欸，怎么有猎人的味道啊，我不否认啦，但是在云谷师傅在教念能力的时候我也是看了好几遍对，但是我认为啦，就是我在看很多作品的时候，我认为猎人他在描写念能力的时候跟我心里面想要写故事是刚好 match 的、那只是这个大师比我早出神早出道所以我尊敬他，就先、真的先想到很厉害，所以所以有人会觉得说我的故事为什么打斗很难想象，因为我的打斗都是用揍的，就是物理攻击用扁人的方式。对，那很多轻小说就直接用轰一些魔法大招嘛。
对，忍术啊魔法啊什么禁术啊。
对，但是我都是用体术啊。但是因为我认为一方面是我认为我的信仰观，我认为主角要用这种方式去呈现比较能带出他的障碍。就像我的能力里面我就直接讲嘛，就是我的主角们用的能力叫羽化，羽化不能杀人，他只能揍，只能让人好像感觉自己受伤，但是不会真的受伤，甚至不会死掉。那甚至可是与之相对的有一个能力叫血气， 嗯，那基督徒就知道血气是什么嘛，对不对？那血气就是他会让自己能力变很强，然后甚至可以打死人。嗯，所以我让角色们他们在经历到人生的冲突的时候，是他要耐住自己的本性理智，让自己持续有羽化去解决问题，还是直接顺从本性去把人打死或打伤。嗯，我认为这样子去刻画战斗是比较有趣，因为毕竟我已经把我的女主角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了，如果我不给她一些枷锁的话，那我就只是一个一拳超人的故事嘛，对不对？嗯，
我觉得是真的很有趣啦，这个我觉得可以留给大家，如果有机会看，就是或者是有一些听起来刚刚有一些试读的平台可以去读。那我可以接着问我自己的好奇，其实这部分都是我自己好奇啦，就是因为做里面的作品其实前面有提到，然后他的主角一样是叫亚拿，然后你的笔名也一样是用亚拿这件，虽然好像跟雷雷亚拿跟作品中的，因为我说他本名还没有被揭露，所以好像不是同一个人，但我还是蛮好奇为什么就是这本书里面的主角会直接叫做亚拿。
哦，亚拿呢是借用圣经里面的一个人名哦，他是女先知叫亚拿，在路加福音的地方，他说他会。他看到他殷切期盼的弥赛亚降生了，哦，他终于一了他自己那些心愿，嗯，啊，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名字，所以我先注册下来。
哦，
对，然后那为什么我的笔名也叫雷雷亚呢？就是刚刚有提到短篇嘛，嗯，我的笔名其实也是从写了那个短篇以后定下来的。那我在我的粉专啊，我的 IG 里面有画我的那个蕾蕾的肖像图啊，形象图，一个白头发红色眼睛啊，所以呢如果大家有看小说的话就知道，他的身份好像跟男女主角有蛮特征蛮类似的，嗯，对，就会知道他是他们的后代嘛，啊，那我就直接爆雷了，男女主角的后代。
okay, okay.
那名字为什么要这样组呢？其实是参考我太太，哦，太太是原住民，
嗯，
他们取名的逻辑呢比较偏是有自己的本名，然后会带一个祖先的名字，
嗯，
所以他会有自己前面的名字，然后再接他可能里面他的家族啊有一位长辈很有成就，然后那个家长会期许他跟那个长辈一样优秀，会把他名字接在后面，
啊，
对，所以蕾蕾亚呢他本名叫蕾蕾，对，嗯，他后面接他的前辈的名字，
那个，
叫亚拿，
前人的名字，
对，前人的名字，
嗯，哦，我觉得有蛮有趣的，而且有点被爆雷的感觉，但我反而不知道过程，所以我会很好奇过程，有点让我更期待。但你现在目前书只有出到第一个单元，我觉得有点过分，激起我的期待有点过分。但我们还来聊一下，刚好聊到这个期待，
谁叫你要问？
我蛮后悔的，开玩笑。但我觉得好奇来问一下说，那未来在创作上你还有哪一些计划？因为刚在私底下的闲聊的时候有知道说，目前这个就是灵魂的羽毛、拉比的女儿好像只是其中一个篇章而已，
嗯，
那如果大家有看过这个故事的话应该也知道，因为我头先翻结尾，这是我自己看戏的习惯，就我不管看电影还是看影集，我都会先看第一集跟最后一集，然后再来把中间看完。对，那我已经知道说好像没有把这故事完结，对，它结在一个未完的地方。那未来有什么规划或计划吗？
我自己期许是我人生中只要能完成灵魂的羽毛，我心满意足了，我的能力只能写这部作品。那我写完这部作品后，我经历到我人生的一个反思，
嗯，
所以我在我这个粉专上面也讲了很多遍了，就是我没有要写小说了，
哦，
对，所以因为坦白讲我在写小说，我发现第一个是我知道我的作品不符合这个市场的期待，
嗯，
虽然有很喜欢我作品的读者，我真的很感谢他们，所以为了他们我会把这个故事完结给他们看，
嗯，
那关于载体的部分，这就是我要衡量的，因为我在写小说的过程中，嗯，其实我人生错过很多的事情，
嗯，
因为写小说太简单，说简单吗？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太唾手可得的一个创作行为，
门槛好像比较低，
欸，
就是 我说的门槛是只要我的设备门槛，就只要有一个电脑。
对，执行这件事情太简单了。嗯，我跟我家人出去逛街，我可以拿着手机我就开始写。嗯，所以像里面有个追逐戏，我甚至在逛街的途中都把它写出来的。嗯，那我发现这件事情对我人生是不好的，我的家人被我冷落，那我是情不自禁，我说虽然要克制嘛，不行啊，因为手机在我旁边，那把手机丢掉。可是我会觉得说我还没写完。所以我发现我经历到一个拉扯，就是如果我继续写小说，我会让我的家人很孤单，不让我枕边人很孤单。甚至他有说我得奖的时候，我在写致辞，就是得奖感言的时候，他跟我说不要写我。我说我最感谢是你包容我这么多事情，那不要，我觉得我没有帮到你任何东西。我现在很难过的是说，我因为写小说事情冷落他。所以这是其中一个面向，就是我觉得小说就算我可能有一点点的掌握能力，但是对我的人生来说好像没有这么健康。所以我可能要换个方式来创作。那目前规划是画漫画，但是我又发现画漫画太慢了。我一个礼拜我还要上班下班回来，我一夜我可能画一个礼拜。那我 一年52周只能画52页，
可能连一本那个
单
行本
都没办
法，
办不到，单行本要200页。对，所以我还在衡量啦，可能越画越快什么的，但是还在最近画了几页尝试以后，可能会朝向，可能我去参考一下那个三德森的那个图像小说是怎么执行的。我去衡量最适合我目前身为一个上班族怎么去说故事的载体這樣。
懂，我觉得就是跟我们很像，有正职的情况下还要再做创作或者说什么，那真的是一个
对，因为刚好我家人最近也来台湾，然后最近回国了。对，也有碰到一样的问题，就是我一边做的正职工作，我现在有新的正职嘛，然后那个正职工作做完之后假日又要录音，其实真的没有太多时间跟家人相处这样子。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就已经这个状况，更别提如果真的有婚姻或者说对，我觉得那又是另外一个。对，怎么突然好像在赶上我自己的事情，
不同人生间。这集不是文字工作者吗？
对，但我觉得蛮有趣，是或者说蛮开心，是我觉得听到亚楠还是有继续这个创作，因为我觉得
就是换个媒才创作下去。
对，
这样子。
对
对对，像我觉得很开，就是我在要出书前嘛，编辑说有几页，有几个页数要去填充，问我要不要再写一个短篇，就是限量版的那一种。我说我不写了，我来画漫画好不好？就是画，因为我向往跟黄，就是我的偶像黄川宏老师嘛，他在后面都会写一些搞笑的四格漫画嘛。那我来画画那个，调剂一下心情。所以我开始画的时候，我发现一个新的境界，就是以前我在写小说的时候，我是不能分心的，我要非常安静，我耳朵里听的只能是音乐、啊，我是连 podcast 都不能听，因为我要沉浸在他那个语境里面，然后去雕琢我的文字，所以我甚至我不能聊天，只要我太太啊来跟我聊天，我马上会打断，然后我可能会有一些情绪，这样我觉得对他也不公平嘛。然后可是我在画那个四格漫画的时候，那八个四格漫画，我是在跟我太太一起看《人选之人》的时候画出来的。对，就是我只要决定好剧情，我就这样就一边看看剧
一边画
一边画。我说我画完了，我心里还得到满足，还看了一个还不错的剧。
他应该会有一些硬底子，要就是把线描干净的那个过程这样子。
但是这个创作的题材对我来说，我目前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像我最近在画画的时候，我可以跟我太太一起看影片，我也可以跟他一起互动，因为我只要画，就我剧情都想好了嘛，就照着画就好。
懂。
我人生好像比较健康一点。
是是是
是，
对，所以有点回不去了。
但我觉得也期待啦，期待这个故事后续的发展，不管他是用什么媒介。那我觉得，既然就是虽然后面他可能会转换媒介，但还是有一个就是原本的小说的载体，好像还是可以在最后大家听完，如果对于这个故事。不过，我觉得真的，不管是不是你对信仰或者什么有认识，我觉得看这部作品都能得到相对应的娱乐，尤其蛮推荐给我们的听众。原因是我其实很少真的最后跳出来推荐，是因为我觉得这部作品是真的很注重角色的描写的。 对，那这个是我觉得我在看的时候我感动的地方，也是我觉得忧心的地方，就我们之前讲的，就它的节奏或者是它的就吸人眼球的东西，或者是那些声光效果就不会那么多。可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创作者他扎实或坚持的地方。对，那我觉得可以再推荐一下，或者再工商一下这部作品要怎么样取得，或者是怎么买。
工商我真不敢当啊，但是我可以推荐说，如果大家是对剧情或者对角色刻画。有所坚持的，我会希望、哦、也推荐你来看看我的作品，不管您最后看完喜欢或不喜欢。当然很多人我看到我在一些平台上面的评价会差强人意，但是我觉得我也是献给任何喜欢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曲线的人呢，可以来看看，大家互相切磋一下。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喜欢两个戏剧顾问的原因，就是
突然间
没有想到吧，
受宠若惊，
神圣彗星反弹力量
就是因为我很喜欢这部分，我也觉得曾经我也迷茫说我去坚持我的角色要用这么所谓的合理的方式去进行的时候是不是太反人类了、嗯、但是听到两位的故事都发现哎、欸，其实还是有人会喜欢或者坚持说不行，这个剧情要这样才合理，或者这个人设要这样子才不会有反就是很奇怪的反差
矛盾或是什么。 对
我说哎、欸，那我的坚持是有价值的、嗯哦、所以才会说得奖的时候我很感谢你们，就是等于是我在创作的时候有人跟我也很在意这件事情，所以来所以我一得奖马上说我要感谢你们这样
有时候是我觉得我们也是太严格了啦对一些作品好像过于严苛了这样子、欸、不过我终究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说有人愿意就是看到这么的完整我自己的时候我会蛮感谢的。嗯，对，就是你不喜欢是一回事，只是你不喜欢的时候你可以整理的这么干净，那我也会很感谢你的这种感觉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觉得看东西无论我们对于这作品的评价如何，我们都尽量是给我们完整而且是有脉络的整个逻辑去讲清楚。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对自己的要求啦、嗯、希望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东西讲得清楚，所以我们就算不喜欢我们也不会随便讲一两句话带过，
毕竟都是创作者出身，我们都知道创作背后有很多的辛劳这样子、嗯、我们不会通盘否定创作者的辛劳这件事情。
对，但我后面也想要问说，哎、欸，亚拿，因为刚刚有听说你在经营那个粉专，嗯，那如果听众追寻你的粉专，是可以看到一些你的近况或者说作品的消息的吗？
哦，可以在 FB 或是 IG 打蕾蕾亚拿、嗯，哦，然后呢，你就会看到我有时候会来讲一些笑话，用我这个蕾蕾的角色去讲一些生活中的点滴、啊、或者是我最近在尝试练习画漫画的时候我已经先把一些剧情丢出来，其实也是想测水温看有没有人看得懂了，嗯，但是就是也是看测自己的画技啊。好，最后还是不免说还要跟大家说，如果说大家对我的作品有兴趣、哦、想要给我一些鼓励的话呢，可以到各大的通路，例如说博客来啊、成品啊，都可以买到实体书，或者直接在墨读上面，还有 Booker 上面好像也有直接看电子版的。嗯，对，那任何给我的就是这样购买上面的行为都是我很大的支持与鼓励，那也很欢迎大家可以来给我一些交流意见啦，就是我的主张呢是作者已死啊，就是如果大家对这个作品有什么意见都欢迎跟我交流交流。
嗯嗯，好，那我觉得今天聊到这里差不多，而且也很开心可以邀请亚拿来，我其实还蛮期待后续可以看到更多就是亚拿这个主角，或者说小说里面的这个亚拿，就是他的妈妈妈妈的主角。
爆雷了，
刚刚已经爆过了，
刚刚已经被爆了，
刚刚已经爆了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对，更多的旅程啦，我其实蛮喜欢这里面的这三个主角的，那也很期待可以看到后面更多的故事。那也谢谢亚拿今天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可以更了解说就是文字创作者或者是素人出身的一些辛苦啊，或者是成就或者是收获。
那就还是非常谢谢亚拿今天来我们节目玩、啊、
谢谢两位，我很开心。
OK， 那我们两个戏剧顾问今天录到这里就这样啦，就是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到各大 podcast 平台给我们五星好评，
让更多人可以看见认识我们。
如果针对今天的内容有任何的疑问想要问亚拿的话，欢迎去追踪他的脸书 IG 粉丝专页这样子、嗯、那如果呢想要赞助我们的话，我们赞助功能也已经打开啦，
没错，
我们两个戏剧顾问今天录到这里就这样了，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